经过一天的念佛，我相信大家在摄心的功夫上面应该多少都有些体验。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比较，也不要去在乎说你现在的念佛念得好不好，有没有到达一心，最主要是要把你自己的真正的觉照力量时时刻刻能够观察得很清楚，这才是学佛真正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求一时一刻的身心的变化是怎样，而应该是在步步每一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踏稳，有没有真正的能够站立起来，然后知道往前进，这才最重要。所以说，很多人大部分来参加修行，不管是参禅或者念佛，他只是求说啊，我希望能够开悟明心见性，或者是能够得到念佛真正的见佛相好，那么能够得到不退转。当然这个功夫只要深一定可以达到，可是往往大家很用功的过程，那么会体会到身心的一些变化，或者在定里面的一些身心受用，但是只知道就是说天天就是这样用功，时时刻刻就是这样念，那念到最后就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么都不能够说在我们自己用功的过程之中，你去观察到每一时每一刻心念是驻着在哪里，是如何自己的身心身口意，也就是是在染还是在浊，还是在净，还是在我们讲说什么样的无记状况之下，你都要能够我们讲说观察的清楚，然后在观察清楚的当下又知道如何用适当的佛法，那么来提升自己，安住自己的身心，这才是真正的修学佛法。那么很多人参禅或者是打坐或者是念佛，都只是糊里糊涂的念，只是求得说啊身心的一些安定，然后整个过程不会去体会到说你的身心怎么转变，怎么变成有力，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你都没有体验到。所以说你就用不上佛法的这种的力量来作为你生命的指导，你的身心也依然只是在一个我们讲说一个现象的安定以后，觉得哦它很不错，可是究竟为什么是如此，你却是没有能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说修行一定要怎么样，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己的状况是怎样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不仅看清楚，还要知道方法怎么去提升改进它，然后在这过程里面身心是经过怎样的转折改变，或者是身心有什么样的一些觉受，你都要自己去体会，而不是用只是用一种我们讲说随他去啊，就反正就这样认真念，好也好不好也好，那如果是这样就不行。所以说我提供我自己的意见，例如说当我自己发觉我打坐坐得很痛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当然也会想说哇这么苦如何得了啊，最好不要修了。当这样的一个念起来的时候，我马上自己告诉自己，你看多可怜。当自己在造业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想说他是多辛苦。那稍微修行，就如经典讲的，稍有用功就那边不舒服，这边不自在，然后自己就生了退屈之心。然后如果是在五欲尘劳里面的贪念，确实让自己呢觉得越多越好，从来都没有知道说苦。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就是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我最主要是要去美国，那时候要去读书，要去这个事先要去探听一些消息， 那么跟着旅行团比较便宜，哦，然后到那个地方以后可以自己下来，这个就是去读书了，哦，那么我就记得在前面的旅程中，跟一个男众睡一个床，那么到达大峡谷要去参观大峡谷，会到有一个什么美国有一个拉斯维加是不是赌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停了三天，我那个室友就是三个晚上都没有进房间，然后他也没有去拉斯维加，他就是三天一整天就是赌啊赌啊，然后我就说你来参加做什么，他说我参加就是来去参加拉斯维加斯，我说你怎么都不会累啊，他说 也是这样，不会累，他是真的不会累，然后等到赌完的时候呢，那后面的行程天天都是在睡觉。哎，我就一发觉说奇怪，众生真的是这样，当他贪欲当他想要什么时候，他从来都不觉得苦，也不觉得说是个悲惨的事情，他就一直去追。其实我后来问他说你是赢还是输，都十赌都也是九输，那既然是输为什么还要赌，他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个行使的他每一次就是会，他说他一年最少都要来一次，他不然的话他觉得这整年的奋斗好像都没有意义，他奋斗完了赚钱以后就是想去那边，哦，所以说很多的众生都是如此。然后我发觉的确，哦，自己的身心也是常常就是在一些境界里面稍微用功以后，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些挫折感，一些什么退道的心种种起来的时候，马上自己就给自己一个警惕，听懂吗？修学佛法的人怎么如此放逸，怎么可以如此懈怠，怎么不看看别人是多精进，自己怎么没有惭愧心，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可悲吗？哎，结果呢反而那个腿痛是不是成为我一个逆增上缘啊，告诉我必须要去承担我自己的腿痛，告诉我自己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怎么样来转变自己一切的业染，否则如何是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挫折的之下，我反而没有怎么样躲避，我反而用一个更积极的什么佛法来转变自己，听懂吗？来提升自己。结果你说这个力量难道只有在禅堂里面或者殿堂里面才产生力量吗？不会了，它就会变成什么，在我日常生活之中，我遇到一些障碍，遇到一些不顺，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也可以怎么样，随时叫做转念，听懂吗？转世成智，你会转你自己的生死心，转自己种种的贪婪，种种的这些计较或者嫉妒或者是懈怠懒惰心，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积极的努力的，起码你不会怎么样学会了躲避或者是什么啊，或者是置在一边不去理他，不会，你反而会从怎么样，从每一个的进行的过程之中，例如说以前腿痛到真的全身都怎么样，都皮皮唰，你知道，那大汗小汗一直下来，那师父又很严，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自己就咬牙切齿的一直忍忍忍，然后不只是忍，你就去观察，别人怎么就不会有你那么痛，你自己就为什么就这么承担不了？还有，有时候一两支香也做得很好啊。那为什么那一两支香会做得好啊，现在就会做得这样不舒服呢？然后你就会去想，哦，原来其实除了忍以外，啊，做得很好的时候是什么？是你的心真正在法上去用功。那当你的心投注在法上用功的时候，这些身心的痛或者一些，我们讲说不要说是啊，诸佛菩萨替我们消业啦，哦，那么来护持我们。那其实是你的心什么，你的心在法上用功的时候，自然身心的疼痛就会减轻，那个减轻是因为你不去 care 它，知道吗？有一种转移的作用。可是你放在自己的腿痛的时候，例如师父说叫我们腿痛就知道腿痛，不去管它，那个不去管它，你想说不去管它越是在管它，听懂吗？然后你就觉得哇受不了受不了， 如何是好？那受不了你也就受，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承担，听懂吗？生命里面将来会有多少的挫折，会有多少的痛苦，会有多少不可逆料、逆料的这些境界，什么都会产生。那你面对着它的时候，你难道就要用这种的啊竖白旗说，我完了就砰就倒下来，然后死给你看？一切境界如果可以用这样子，那天下很好办，听懂吗？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的业障，你逃都逃不了，你会遇到在你生命过程中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那你如何现在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承担的心、忍耐的心，听懂吗？所谓的忍辱，就在苦恼痛楚之中，种种不可忍之中，你用最坚强的意志去撑过来。那撑过来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忏悔，听懂吗？就是说自己现在这些就是因为没有修、没有精进、没有努力，所以别人可以表现得比你好，你就比别人差，这个就是自己忏悔惭愧。然后第二就是要告诉自己啊，那么要从这个苦里面自己去学会承担，听懂吗？因为要躲避，要想说丢在一旁，这个谁都会做。但是你做了这样子以后，你觉得这些苦难就不见了吗？就消失了吗？不，它只是让你养成一个不敢面对事实、不敢面对你自己所有问题的一种什么？一种我们讲说很可悲的这种心理。自己以为我不行，自己以为我什么都不行，你就会一直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念的灌输。为什么？因为你常常都是在各种的境界上是一个失败者，听懂吗？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就使得你自己对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一种担当。所以说，例如说在这样腿痛之下，自己发觉问题了，好，告诉自己要起大惭愧心，听懂吗？宁可断、宁可死都不动它。那个如果真的是百针刺身了，那全身就已经发抖了，那甚至腿放下来的时候都不能马上去按摩它，到达这样的痛你都要撑持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业障没人可替代你，那你必须去面对。所以说后来我自己生病的时候，例如去做很多的治疗，那针灸的治疗，大大小小的针有这么长的，你们知道吗？然后从头顶到脚下我大概扎过几万针，然后针还不讲，还去用好像上刑场去那个用电击，听了吗？那电击电到我自己的 barbecue 的味道都闻到，真的。医生最后跟我讲说不必再来，去了一两次。那我问他为什么不必再来，他说是他这一辈子做这个电疗的第二次用这么高。我一听，那第一个他第一个挑剔啊那为什么问叫我说不必再来，他说也没有用了他这个也没有用了，他也不想赚我的钱所以说到达那样的地步，你说面对着你自己的业障、痛苦、病痛，你如果不是在学佛的过程之中，尤其是修行的过程中，学会去担当，学会去真的忍一切尽，在一切尽上来成就自己，来真正的磨练自己，然后你以为说战佛、阿弥陀佛、你怎么样加持我，或者照顾我，在我最后病痛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来拉我一把，减轻我的病痛。佛的确都是这么慈悲，可是你的业力使得你没办法逃，听懂吗？就像我们的父母巴不得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对不对？包括财产、智慧什么，希望我们通通都能得到，无好不？没有用啊，听懂吗？替代不了你的。佛也是如此，他的爱、他的慈悲、他种种的一切都是如此。所以说你必须就在什么时候去训练你自己啊？就在修行里面嘛，听懂吗？ 学会了从忏悔里面去激发自己的什么一种力量，承担的力量，悔改的力量，然后再来从哪里，从积极的这个修持上面告诉自己也是可转的，听懂吗？前面的业既然是如此的造，那是在我前生或者这一生没有修行之前所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或这样的惨剧，那么今后面对着我的生命，我自己就要做自己的主人翁，听懂吗？那怎么样才能变成有力的主人翁呢？就是在修行上面我们一一的去落实。所以我记得哦，那么包括以前跟祖云老和尚打的那个精进佛七，每天一个人都要1500拜的大头这样磕，1500拜哦，然后9支香是每一支香都是2小时，都是这样念，然后那里面多热，热的我们的穿海青，每一个人的脚下都是一滩水，然后每个人的这个黑的这个海青后面都是抽象画，真的我不骗你们。然后我跟你讲，高明到绕佛念佛还能够睡觉，那坐下来的时候那更是怎么样，东倒西歪。但是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几乎是什么疲劳的轰炸，听懂吗？那个轰炸是我们自己用功的，所以说你只要稍微心一停掉，那就会自然这样。可是你说像这样的努力有没有用？也是一样有用，它可以转我们很多的业。例如说我自己的半身不遂，那时候根本我头都不能转，然后一转就会倒地，然后身体叽里嘎啦的，好像恶鬼一样。恶鬼到了终身走起路来是像破车在响，我也是手一转啊，身体一转，嘎嘎嘎嘎嘎嘎嘎，都会响的，然后都弯不下来，一天的1500拜简直是要我的命。可是主人老上没有给我特殊，他说你照样，然后叫我事先去的时候要带闪光 pass。真的，我拜到第三天的时候就突然一个啪一声，我以为我全身骨头碎了，结果真的就气脉就稍微打通一点，就头就可以转，然后拜起佛来就自在，那就是业障的消除，听懂吗？你只有用你自己的生命去承担你的业障，然后从苦里面去怎么样去转变，去钻研它，你才会真正度一切苦厄的，并不是只说照见五蕴皆空那么简单，而是要怎么样真正在业果报来临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去接受它，然后去承担它，然后知道一切的业都是怎么样可转的，因为一切诸法都缘起空寂嘛，听懂吗？那没有一个实际永远的存在，可是虽然没有实际的存在，可是仍然有如幻假的业相，业相有那个业的相在，就有相，就有是不是有作用，有种种的功能，那你自己还没有真正的超越这一切的业相的时候，你当然就还要去怎么样受这些相的折磨，所以你就要从相里面去承担，承担以后自己从忏悔里面去用功，然后去怎么样积极的发愿，然后跟什么跟真正佛菩萨的愿心跟智慧相应的时候，你才能够往上更走一步。所以说在这里，那么今天我们的法师也很慈悲哦，说看大家念得很累哦，那么很辛苦哦，那么很替大家哦，那么可以说是不甘呐哦。如果是我啊，你就知道我会怎么样让你们苦上加苦。以前师父就是这样对我们哦，我们以前打禅期的时候，天气10:30左右最热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去外面漫步经行，七夜哦，文化馆以前的很小，然后也很矮，然后20几个人哦，那么然后是光脚哦，然后我们文化馆那个小径，因为施工的时代就用的都是水泥，是不是都是久了就很多小石头啊？啊，漫步惊醒还可以，那个小石头，你的 脚呢还会自己去随时怎么样，碰到的时候你还可以慢一点，不是这么用力踩下去，知道有石头还不会这么痛。可是快步跑的时候怎么样，哇，痛得已经都扎进去那个腿里面，然后呢已经都不能跑，师傅那个香板你一稍微停啪就这样快跑，你连手都不敢去摸也不敢停，就继续跑。然后等到他一喊停，然后就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拔自己腿里面镶的什么石头，然后大汗满汗，哦，满汗全席啊，听懂吗？全部都来，那个满汗知道满头是汗叫满汗呐，哦，真的是这样，苦到极点，嗯，辛苦到极点，但师父一点都不饶我们，嗯，他为什么？修行其实度一切苦厄，就是要从种种的自己的身心去磨练、去承担、去改变，不是那么简单说的。很多人都说啊，拜佛、学佛、念佛啊，念一句什么消多少的业障，礼佛一拜的佛增多少的福报，是没错的。心性里面本来就跟佛一样的具足，奈何怎么样亲本家人，但是奈何做贼，听懂吗？因为你已经犯了这些啊，不是天条啦，是自己身口意造的业染，使得你真的这些智慧光明什么种种的福报显现不出来，所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先从众多的修行法门里面去真正学会承担。所以说承担是什么啊？承担就是如理思维以后，我们叫做法忍，听懂吗？什么叫法忍？不是听闻佛法的这个法忍，而是在每一个境界上，这才叫法哦，听懂吗？每一个世缘境界上，你去观照，去用上佛法，然后转变成你生命的一种力量，忍就是智慧啦，嗯，学会去承担，学会去转变，学会去提升。所以说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这七天你要认真的用这样的一句佛号来关照到自己的身心的转变，听懂吗？不要只是糊里糊涂的，嗯，然后觉得只是念佛很好啊，念到身心很安定，念到呢心有法喜，那都只是一个初步的相，嗯，但是这些初步的相很多人这一辈子都已经没有体会到，那我就太可惜哦，叫太可惜哦，一定要怎么样，要先学会真正，例如说师父讲的我们参禅或者念佛如何达到我们讲说首先的正念相继，有没有？就是没有其他妄想杂念昏沉什么这些出现，然后念念能够从散乱的心到达集中的心，到达统一的心，然后甚至于最后相应到无心，那这些大家都会讲，可是你自己怎么样都没有真实的体验，没有真实的感觉觉察，说每一步自己的身心是怎么样转变，嗯，怎么样自己的法上跟他的相应，你都没有真实去体验，那就不对，了解吗？所以学佛不要像以前的老菩萨，就是一串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嗯，固然说不是错，但是这样的念都叫做盲修瞎练，没有从生命里面去学习。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念佛要忆佛念佛，那怎么忆？在我们楞严经里面有大势至圆通章，是不是告诉我们如母忆子，如子忆母，对不对？嗯，要常常心里想佛，想佛做什么？不是求佛赦免我们的一切过失，而是例如说经典告诉我们，他说首先我们忆佛念佛，就是想佛的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听懂吗？然后再想佛，例如说我早上讲的想佛的十种名号，那为什么要你去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你对你的爱人或者现在你对你自己的亲人，是不是常常不必叫你去想你也会去想，这就叫做意，听懂吗？嗯，那么你心收矮囊，当然你就会怎么样 去忆他想他。那佛跟我们本来没有关系，但是一看到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就知道这一切的相跟好种种的庄严，不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长得庄严长得好，而是怎么样，他多生累劫修行来的。那为什么反观我们自己啊，还要去做拉皮，还要去做种种，那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修。所以说当我们念的佛号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从慈悲布施智慧然后种种庄严而成的相，所以有为者亦若是，听懂吗？既然身为佛弟子，我们现在没办法像佛上三十二相庄严三十种好，可是你知道它是从智慧慈悲愿力福报因缘所成就的。因此作为一个佛子，我们自己外在没办法改变，听懂吗？除非你去做手术，那又很多钱，又不见得会成功，听懂吗？哦，然后最好的庄严是什么？心地庄严，听懂？从慈悲里面，从智慧里面，从愿力里面去成长，人人都觉得你是世界最好的，是不是？所以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全世界每年世界小姐都有选拔，你会去看，你也会去欣赏一下，可是欣赏完了以后不会长留你的心地，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伟人还有伟大母亲或者父亲的那些行径，你看的相貌没有什么，可是那些的行为常常也会在你心里怎么样，生起一种什么向往，或者生起一种学习的，对不对？所以说我曾经看到，真的是看到一个母亲脸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为什么？被大火烧过。那么所以说他自己每次去接他小孩的时候，就很多人笑他，笑那个人的妈妈，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妈妈是这么丑，然后怎么样。后来有一天老师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说原来这个母亲为什么脸会这么糟糕？因为家里大火的时候，母亲冲进火场，用她的身体把那个什么襁褓中的小孩，把他救出来。所以一这个什么大火焚他的身，可他救了小孩，这个小孩就是现在读书的这个。所以大家听完了很感动，为什么？这就是母爱，这就真实的。所以说从此以后没人再笑这个小孩，大家反而觉得很伟大。然后会去摸那个他的妈妈的那个疤，懂吗？就是很多小朋友会去摸，觉得每一个疤痕每一个创伤都是母爱的显现。那些小朋友很真呐，他们就会自己也很感动。所以说念佛我们就讲要从觉上面去，先从相，然后进入到什么佛的实地是无畏种种的什么智慧愿心。所以说佛告诉我们先从相好，就是佛的外面的相，然后要进一步到佛的什么法身。所以有没有在经典告诉我们说见法即见佛，知道吗？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声音里面，我们要做到忆佛念佛，忆佛念佛先从相好上面来升起一种惜慕的心，听懂吗？然后进一步效法说，哦，原来这是从智慧福德种种培养而成的。那我现在也身为一个佛弟子，从此刻起我就要怎么样，从这里一步一步去做，不管我做到怎样，可是只要肯去做，总有一天也会像佛一样。那么还有念佛的十号十种的称号，有没有？世尊啊，什么调御丈夫啦、无上士啦、天人师啦，这些哦。那么十号你念他，为什么念他啊？不是叫你念过就算了，念过要从生命里面去感动去感觉。说同样的，作为世间的人，他为什么显出人人都礼拜？不只是礼拜当时的他，连死后这么多年啊，石头刻的、木头画的、有没有雕的，我们都还要去拜，对不对？多少 中外古今到现在，为什么拜他？难道不知道他是石头的吗？为什么外面的石头这么多你不去拜，然后这个这样子的有一个像你就拜？因为你不是拜这个石头，对不对？你拜的是什么？是这个石头所浅显出来的像里面后面的什么一种智慧，一种愿力，一种对众生无尽的什么一种照顾关怀努力。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我们拜他。然后你从我们讲说忆佛念佛，然后进一步要怎么修呢？很多人大势至圆通章就以为我们这样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前面还有一句很多人都搞不懂，要到达也要忘，听懂吗？所以说大势至圆通章的念佛是要做到一忘一如，就像观音法门里面我们讲说入流王手手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听懂吗？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然后一忘一如，这都是告诉我们说从向上这样的努力以后要到达法性，就刚才我说见佛，见法即见佛，听懂吗？我们如果只是都一直掉在相，相是没有生灭来去，不究竟的，是无常的。可是如果见到的是什么法，尤其是法性，那我们见到的就是永恒的，了解吗？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你进一步例如说修念佛忆佛，尤其是大势至圆通章不是用念佛的哦，大势至不是念，它是用忆的，听懂吗？啊、哦，是意念。那意念你意念到如子忆母如母忆子，这个功夫是不是很高的？很高的以后你如果只停留在这里仍然是相，听懂吗？下一步要怎么样？要彻底忘掉。嗯，彻底忘掉并不是告诉你说不再去忆他，不再去念他的，不对。你要到达有所为的那个意，要跟什么无为的真正那个法性来相应，听懂吗？就空无相无眼无作，那些相应到了以后才知道，所谓的忆佛不是只念他的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应该怎么样忆佛的法性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慈悲愿力或者实力是无畏种种的一切，从什么从有相里面所成就的什么不思议的那个什么那种的力量，听懂吗？智慧或者慈悲或者愿力，那就不是相了，明白吗？所以说进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叫做忘，听懂吗？不是执着在说啊，我就是拜佛的啦，嗯，然后有个人什么有一个相一直在执着。例如说我常常很喜欢，我小时候真的也是看的很多老菩萨那个念珠念得很亮，可是他一生气起来那个念珠就是他的武器，让人家怎么样会觉得很怪啊！嘴巴一面在念佛，还要有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又要骂一句人家很难听的话，或者是什么动手来打人，嗯，我就觉得很怪，在当时，啊、哦，但现在才知道，原来什么，就是他念佛没有转变自己的生命，听懂吗？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跟佛心相应在一起，所以当然，他就只觉得这样念佛，佛就会接引我去，然后真的要接引他去，他酸得比人家都快。有一个小沙弥，就是常常看一个老菩萨来到佛前都是一直在哭啊，一直在拜啊，然后哭什么就说我家的心部怎么样不好啦，我那个喘就心不了也是怎么不好啦，然后呢佛咒啊你就要同情我啊啊丑啊给你起啊哦啊，结果那小沙弥每天看他这样子哭啊这样念，有一天他就在后面当那个老婆婆正在用很用心这样又在念的时候，他就说好沙刚啊我来抓你去啊，结果这个老婆在一听哈哈跳起来赶紧跑，跟不爱不爱不爱不爱跟摸下抓抓我去啊，为什么？因为是金孙啊够爱我狗。所以说真的这不是故事啊，我相信真的是如此。很多人啊就是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可是告诉你说好明天就带你走，你对世间的尘缘是不是很多也放不下丢不开，嗯，放不下丢不开，那 就没有相应到真正的佛法，哦，所以说我们相应到真正佛法的时候，你心跟是佛心一样，那就是从法相进入到法性，法性就是把阿弥陀佛的什么，例如说在净土一论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嗯，你不要说哦，第十八大愿是因为说又有人念我哦，那么若一念到十念有没有？那不生我国，然后就怎么样？不成佛，嗯，那是阿弥陀的本愿没有错。可是，在净土一论里面告诉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是要思维阿弥陀佛的什么德恨啊？听懂吗？是你一面在念的时候，一面自己怎么样？知所精进，知所效法，这才是我们真正念阿弥陀佛。所以说，我们从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我们就要进入到自己的什么的心如跟真实的佛心来相应。这就是另外一步一个人的修行。然后，如果真正会用功的人，嗯，那进一步怎么样？我们讲说，不只是从相上的转变，而且要进入到什么？无生法忍真正的实相上面去用功，例如当下知道，说，例如说我们念佛念到很专一、很精进的时候，经典是不是告诉我们说，阿弥陀佛会立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梦中见或定中见，甚至于就是现在在念的时候，他都会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见到。嗯，那这时候在我们的《般若三昧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这时候佛也没有从西方来，你也没有到西方去，你也没有神之通，你也没有天眼通，也没有天耳通，那为什么这时候佛会现在你的面前呢？是什么？因为你的心，听懂吗？你的心一心一意的念佛，念到怎么样？我们清净心里面所拥有的什么像佛一样的智慧德相，就一切唯心所造啊，听懂吗？那么真心显现出来的时候，真佛就显现在你的面前。于是这时候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切唯心造，然后是心是佛，是心怎么样做佛，就会体会到说原来是我们的心是在做佛，听懂吗？你想要让你的心成为什么，大部分我们都是在造业，但是你如果真正念佛，从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听懂吗？然后进入到他的什么慈悲愿力，然后最后发觉说我们的心跟佛是无二的、无别的，那这时候我们自己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么当然你就会发觉，原来生命自己的前提就是跟诸佛无二无别，这就是到达我们讲说真正念佛的最高境界。所以说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佛友哦，那么我们的念佛禅是不出定慧，首先就告诉你们刚才念佛的方式有没有听进去啊，如何一步一步的求进步，不要只是每次问到我的时候就法师法师我现在都念佛念到啊，那那求佛照佛号也有又好像没有啊，心又没有散乱，也没有杂念，啊，就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没有烦恼，但是也没有什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心陷入到无记，听懂吗？没有作意，没有产生作意，没有产生观照的能力。我们心安定以后，要用观来观照，明白吗？所以叫止观或叫定慧合一。所以刚才我讲的就已经。从哪里讲到哪里啦？嗯，有没有从你们专门念佛已经就告诉你念佛的时候要念佛的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没有？然后念佛的什么十号，这都是在相哦，这已经就是观了，听懂吗？那这样子观，你已经就不会掉入到说啊，我只是觉得身心好像很不错，可是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然后每次来念佛就是这样子。不然就是啊，跟你们小参让你们小参就是跟讲 师父前两天啊，就是困无好啊，念无好啊，常常有妄想啊，常这个身躯就疼安怎？然后今天好像有点进步了。然后讲来讲去，你们都是在讲这些，这些并没有错，但是已经跟你说过，这叫做次第，这叫做每一个修行都会有的，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了，听懂吗？你自己就应该知道如何在这里过程之中，你自己的身心是怎么转变。然后真正要问的是，你现在在法上面，如果在哪一个真节上面，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突破，还没有办法再往上来努力的时候，要问的是这个，听懂吗？不是来哦，只是报告说哦，然后前几天是怎样，今天是怎样，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该问什么，然后该学习什么，这样就非常可惜，听懂吗？学佛的人为什么不会进步？大多数的人就是什么，对于法不清楚，对于次第的用功不明白，然后只是糊里糊涂的这样念，说大声念，专心念，念到自己都听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就不对，听懂吗？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明了，告诉大家说念佛啊，怎么样真正能够相应，听懂吗？一定要做到什么？做到我们讲说守入寂寂，然后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在念佛啊？大部分我们用小本阿弥陀经的持名念佛。那持名念佛，我希望大家念念当然都要很清楚的听清楚，自己的耳根听得很清楚，然后念念都要发自我们内心的诚恳的真心来念，然后听到耳中这一句佛号声，佛号声在你自己的生命身心的体验是什么？不要说早上是这样念，下午是这样念，晚上是这样念，你都觉察不出你自己身心的转变，也觉察不出这一句佛号声在你生命里面运转的过程有哪些的，不管是好跟坏，你只要如实的觉察到，那就对了，听懂吗？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体力好，然后呢，刚来发心的时候都会比较精进，听懂吗？然后可能前面一两支香就念得很好，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因为气候的关系或自己怎么样，或觉得昏沉或者觉得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明白吗？你只要清楚的觉照到说你的身心有这样的转变，然后在这样的转变当下，对好的你不去执着，对坏的你也不要讨厌，然后只是依据着，那么念念清楚的觉察，念念清楚的关照，然后从这个我们讲说从散乱到达我们讲说集中到达统一的过程，你自己有没有一步步的去体验？然后甚至于在念佛的佛号，你有没有从那个所谓的名号进入到什么佛菩萨的愿力，有没有这些的体验？如果有这些体验，你就叫做真正会修行，听懂吗？要把真正的佛号念到生命里面，你自己就会升起很多很多的感动，很多很多真实的改变。否则念一辈子佛，你体会不出佛菩萨的那种的愿心慈悲跟力量，你自己的身心行为也一样做不出来。真正的大修行人不是在教理上面的了解而已，他是自己的生命跟佛的什么所讲出来的语言，自己去实践的过程以后，身心跟佛相应在一起，然后对众生自然有那种什么真正的同体悲无言慈的那种真实的大爱出现，所以这样的转变才是真实的修行。所以说念佛的人，我们讲说啊，真正念入心里，他这个人绝对是怎么样，很慈悲的，然后很有爱心的，然后处处一定怎么样，会常常把别人种种的一切摆在第一，然后自己怎么样都会放在第二，真是如此，听懂吗？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一定就会有这种的宗教情操，宗教的什么愿力会产生，会流露出来。 所以说一个人学佛，到底成绩怎么样，不在他能够讲多少，而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出多少，实践出多少。像我这一次在斋明寺啊，那我去到斋明寺的时候，听到那里的监院果禅法师，他说最近他要调了，他执事调了。我去哪里？他去大寮。我乍听一下，想说他年纪这么大，然后做好多个地方的监院，听了吗？在这个我们法鼓山算是长老阶级的，怎么会被派去大寮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被派去的，是他自己怎么样选择要去的。那时候我一听很感动，听懂吗？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我这些师兄弟让我真实能够钦佩的地方。为什么？年纪这么大，然后还愿意去承担这些这么苦的工作。我们常常讲大寮不是人做的地方，它是菩萨跟恶魔在战斗的地方。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大愿悲愿心，在那个大寮要想发心下来真的是很难。所以以前我们禅宗常常把这个大寮称作是什么啊，或者是无名寮，或者是火灰朽寮，就是常常我们无名火在那个大寮里面就会怎么样，就会起现行。所以说觉得很佩服，六十几岁还去那边这样发心，然后让后辈的师兄弟们也能够效法。然后这次我到香港的时候，也听到我们的国防法师，他是副督监了，也到什么东初禅师现在在整修，听懂吗？他就去那边帮忙去做。他年纪也是六十几的，我就觉得我这些师兄弟们很伟大，听懂吗？不会只是因为说我自己现在的资格老了或怎样，他仍然怎么样在最苦的地方，要他去承担的地方，随时都愿意跳下去流落去，然后去承担起来。这个就叫做佛法的修行，这就叫做真正的什么宗教的愿力跟情操，明白吗？所有一切苦，所有的一切别人不愿意干的，别人不愿意担的，别人叫苦的，我们自己都愿意去承担，这就对了。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那我常常也说，我们法鼓山在先师圣严法师的教导之下，我们都是最有福的，因为我们具足的都是正知见，听懂吗？而且是正确的修行，然后他们的弟子也都是怎么样有为有守所以说这些都值得我们来真正的什么感动，然后真正来学习的虽然说这些法师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一样在这个讲台上说这么多讲这么多，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精神力量以及愿力，这种种的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也希望自己能够那么来这个学习来效法。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念佛的，早上是讲随时要取结照，现在告诉我们如何转世成智，听懂吗？然后如何用生命去跟佛菩萨的愿力种种的一切去感动，这才是学佛真正的那么明天会跟大家讲如何在身心安定以后，我们如何来参禅就是我们念佛禅真正的主旨在哪里，然后怎么去参，怎么去用功。南无